景章一看也只好如此，挠一嗓子把这三十多人好像没吓趴下啊，我谁呀、啊、谁爷爷我废话少说，东西给我留下，我三天没吃饭了。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、哦、把底都交给我们了，闹了半天是饿嗝呀，三天没吃东西了。仔细一看，这简直个可够大的，这俩在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手里面拎着条棒子，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。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，往前凑了凑，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。我小子，你翻个眼皮看看，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，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。别介，别着急呀、啊，看着没？要吃的有吃的，要喝的有喝的。那瓶子里头是酒，那碎破里也是酒。你再看看扛着米扛着面的没？哎。那还有100多吊铜钱，我们兜里还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但是呢就怕你夺不去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也把底交给你吧，我们本身就是贼，这些东西是刚抢来的，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啊！你还要抢我们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叫贼抢贼，越吃越肥呀、啊！弟兄，把他抓住，揍他，揍他！哪冒出个野种来？就这样过去四五个，他们欺负陆炳章一个人啊，可没想到一伸手，叫陆炳章左右开弓，啪啪啪啪，全给削趴下了。这还得说陆炳章三天没吃东西了。这要吃饱了喝足了，那是一头猛虎。后来又上来五六个，叫陆炳章又打趴下了。有一个一看不好，撒丫子回山送信儿去了。山上的大寨主这才赶到出事地点。这大寨主五柳长髯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胯下马，掌中青龙大砍刀。谁呢？就是现在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，那会儿他就是大寨主。郑九臣得知禀报之后，马上率领100多人冲下葵花岭，这才跟陆炳章相遇。他发现陆炳章堂堂一表，详细问根由，陆炳章把实话都跟他说了。郑九臣一听，撒手扔刀从马上跳下来，兄弟，你我弟兄一见如故啊，好样的，我佩服你，你是个英雄，是个豪杰，如果没地方投奔，来吧，跟我到山上吃我这碗饭吧。陆炳章真没想到绝处逢生啊，千恩万谢，跟着进了葵花岭，给他做了一桌好饭菜，先让他充饥。陆炳章到了现在也不管文命不文命了，吃吧，甩开腮帮子，垫起大槽牙，往起眼眉，瞪起眼珠，这顿吃一会儿的时间，风卷残云，连盘子再碗吃个溜光，两旁的人不住的惊骇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一人顶咱们8个人呢、啊！郑九臣他们人饿坏了，怎么样，吃饱没？嗯，谢大寨主，我吃饱了，别再吃了，再吃多了把胃口再撑爆了啊！你先消化消化，再喝点燕茶，防止中了石火，然后咱们好好谈。入夜以后，掌上灯，郑九臣没回内宅，就陪着陆炳章在这详谈。陆炳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自己的身世详细讲述一遍。当讲到年迈苍苍的爹爹，不懂事的孩子，寄存到朋友家中，我现在剩下一个人，媳妇也将你杀了，天下命苦的人 没有比我再苦的。郑九臣闻听眼泪掉下来了，深表同情。兄弟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在我这入伙吧。啊，我无辜受禄，寝食不安。哎，你是英雄，我们就喜欢你这样。这样了，我马上把弟兄们招进来，给你介绍介绍。就这样，大寨主一声令下，把几百人全找来了，给陆鬼章做介绍，然后当众许愿，你就是葵花岭的二寨主。有些人不服气，我刚来个人是二寨主啊，那寨主跟官一样，也不是太好当的。那我们这么干还没挠上个头头呢。陆鬼章看出来了，他也觉得心里头不忍，再三的推辞。郑九臣不答应，我说话就是一句，你就是二寨主，我看哪个不服。后来陆鬼章一看这样吧，我们有些大伙认识认识，看看我够格不够格，我练练，对不对呢？别在这当冒牌的寨主，我吃饭也不香。后来陆秉章当众谢意呀，弓刀石马不见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自己这点能力全抖了出来了。大伙一看，这才心服口服。那你不服气行吗？钱家奴背手，一家当行人呐、啊。慢说搂了兵小头目，就是大寨主，那也不行啊。觉着人家二寨主的能力比自己高这一头，所以大伙心悦诚服，陆秉章当了二寨主。那他有了安身地了，他就想法把他爹和孩子接来。后来就派了个人，拿了200两银子去接人。接人的这位啊，好喝酒，要不是喝酒误事的，住在贼店里头了。这一喝酒露了白了，结果遭到毒手把命搭上了。头一回这信没送去，这二一回陆秉章又派人拿了200两银子去送信。这个人比较聪明，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姓温的朋友家中，见着老头孩子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老头一听大喜，把银子留下了。老头说，这么办吧，不就是在甘肃省吗？你把简单的地图给我画出来，你走你的，我们爷俩走我们的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样可以不引起旁人的注意，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谁注意这个，我们就说是难民。这送信的人高高兴兴走了。可是陆老汉人情非常透，把这200两银子拿出多一半给了姓温的朋友，暂时算作为报答吧。兜里带了不多的银子，领着孩子起身，结果这一路上这钱呢也花个不得零了。正好走到五台县，北风烟雪，数九隆冬，老头病倒了。小青啊才9岁，爷爷70来岁了，孤苦伶仃，俩眼一抹黑，是身逢绝壁呀。哎，正在这时遇上花木兰他爹花胡了。花胡这才用车把他们拉到花家峪，把这爷俩给救活。这爷俩为什么没暴露身份呢？有难言之隐呐、啊，能说吗？我们上甘肃葵花岭找我儿去，我儿是寨主，是贼，因此这话没敢说。后来他们终于来到葵花岭，一家人团聚，打这就住下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3年过去了，小青已经12岁。一家的日子过得也不错，每逢想起往事，对老花家是感恩不尽啊。可陆秉章呢，把过去的事深深埋进心底，不愿意去想他。 他不是咬紧牙关挺着腰杆过日子，跟这死一朝是势不两立。媳妇说我之所以落到这一步，就是你们逼的。如今花木兰老寨主黄敬修他爹他女儿大伙都劝他保隋朝，他实在是憋不住了，这才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一遍。大伙听完眼泪全掉下来了。陆秉章说，各位，就是我这个出身，我这个遭遇，我能不能保杨广，我能不能保隋朝，我那样做我没人味儿了。我已经起誓发愿了，我跟他势不两立，一定要推倒无道的昏君，给我死去的妻子报仇，给死去那些冤屈的父老乡亲血恨。我怎么能保他呢？花小将军，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呀，万望你宽恕才是。花木兰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，用袖子把眼泪擦了擦。怪不得呢，陆大叔啊，你也是个苦命人。这样吧，我看保隋朝打突厥的事情呢，您再考虑考虑，如果行的话，最好您听我的。我对您虽然是同情，但是有主有策啊。大敌当前，还要以国仇为重，以家仇为次，待平灭突厥回来再报仇也不为迟晚呐。比如说把突厥平灭了，收复失地，战争结束，您回来再占据葵花岭，我二话没得说，我赞成您是英雄。您推倒大隋，我鼓掌称善，双手赞成。可是当今的时候，最好的花将军别往下说了，我全懂，但是我不能降隋。你们非要我那样做，我只有自杀了，别的出路没有。花木兰一听，别介，强人所难，强你的瓜不甜，那又何必呢？好吧，那么大叔你就再想想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但是还有件事我要拜托，什么事？说吧，除此之外什么事我都干。我们山上还有俩人呢，赵胜、孙七是两员随将。你别看保了隋朝，他们都是穷哥们出身的庄稼汉，为国尽忠，落了这步田地，被囚禁在葵花岭，命在旦夕，请求陆大叔能不能放。可不行，我不能放，但是我可以保他们俩平安无事。我们大寨主商议商议，大寨主同意才能放。花木兰一看呢，这人说话斩钉截铁，没有必要再啰嗦了。看着这天呢，确实也不早了，一会儿天亮了。木兰点头，大叔就这么地吧，多拜托，多拜托了。花小将军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我这地方不能留客人。你记住，你对我们老陆家的恩情，来日必报，这是两回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送你们几位赶紧出山，多谢多谢。二寨主，您就费事吧，等等啊，我给康文东去找套喽啰兵的衣服，也让他化化妆，然后送你们走。就这样，陆秉章出去找衣服去了。老陆头坐在旁边，唉一声叹气，儿大不由爷呀。你看他说的还满嘴是理，当爹的也不好勉强啊。 恩公啊，我对不起你。老人家您放心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是将来，我相信人心都有变化，也许我录的书过几天就答应我的要求，这阵也不要把他逼得太急了。
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这是这老寨主黄静修看看左右没人，把花木兰叫到外边。花小将军，我算想通了，你告诉我这三件事，我能办到的我尽量办，起码来说我跟着你可以出长城去打突厥，还可以帮着你平灭葵花岭。
是吗？
老人家，我非常感谢，给你这个什么，你看看吧。
老寨主黄静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，并且告诉他，你回到营盘再看，按我信上的话去做，保证没你的亏吃。木兰点头，把这封信妥善的带好。正在这时候，二寨主陆秉章手里拎着套衣服回来了。花木兰跟他进了屋，给康文东换衣裳。康文东啊，这两条腿废了，行路根本就不行，坐在那儿有人把衣服给他穿好。陆秉章说，天可快亮了，花小将军，我送你们出山吧。夜长的梦多，在虎口里边诸多不便。是，陆大叔，您就费心吧。陆老汉闻听恩公要走，舍不得，小青也是如此，就这样送到门外洒泪分别。老寨主黄静修回到金斗寨，按信上的话去做准备了。陆秉章呢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前八寨六道山口。你想想，当楼兵的敢问吗？二寨主护送的能有谁呀？尤其天没亮也看不清都是谁，所以连问都没敢问。等来到山口外，陆秉章不走了，恩公恕不远送。还是那两句话，叫我降随实在困难，但是恩情我是准报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陆大叔留步，再见再见。说着木兰他们三个人离开葵花岭回随营。简短结束，回到营盘天就亮了。太平侯啊，急得烂梦啊，那心都提着嗓子眼儿，正想派人去寻找木兰，花木兰回来了。太平侯一蹦多高，拉住花木兰的手，孩子，你怎么去了一晚上，把我急得眼睛都没合呀，怎么样？侯爷，总算还顺利吧，我们只救回了一个人，把康将军救回来了。
是啊，来来来，我看看。
康文东也哭了，
侯爷，我两条腿受了重伤，没法给您磕头了，
免了免了免了免了。
文东啊，你受了委屈了，
唉，为国尽忠，为侯爷效劳，这都不在话下。
好样的，
我叫医官尽量给你好好调治啊，
别着急。
说着话，委任俩医官把康文东抬下去，加以照看，不必细说。太平侯又问花木兰和金兆雄，木兰就在葵花岭的事情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。
太平侯听罢不住的点头，罢了
罢了，孩子
难为你们两个了，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。
金正思，快点给他们两个人立功。
花木立是首功，金兆雄也算立了二等大功。
金正思都给记下去了。
太平侯就问孩子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
很难说呀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啊，我们得想法把那两员将得救回来，300辆粮车得要回来。
我现在还不甘心，无论如何我想把葵花岭这几个英雄都拉着走。
算了吧孩子，人家一个不干100个不干，你何必勉强呢？
不，
他们都是有用的人才呀、啊。我们现在缺兵少将，要能把葵花岭的人马收降，对咱们打突厥可太有利了。
话虽如此，那人家不干怎么办呢？
不见得，事情是有变化的。
侯爷，您好好保养身体，不必管，把这事儿都交到我身上。
可不是呗，什么事都交给你呀、啊。我是动不了脑筋呐、啊，这两天我身子骨还不太舒服，昨天晚上等你又没睡觉，我去睡觉去了啊，你也歇歇，然后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必老找我请示。
这位当官的倒挺好，把一切权力全都给了花木兰。
木兰回的寝帐，金兆雄也回去休息。
哎，花木兰突然想起来，
老寨主黄敬修还给了我封密信呢，信上写的什么我得看看。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，一看呢，信上写着两件事。头一件事，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，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，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。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，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，大寨主、二寨主、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，我可以做内应，把门关起来，不让他们回来，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，咱们里应外合，这一使劲儿，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。木兰眼睛一亮啊，心说行啊，但愿事情是一帆风顺，可千万别出意外。